四十四，在阶级社会中，不只法律规范具有阶级性，道德规范也具有阶级性。不能够说什么法律规范具有阶级性，而道德规范则具有社会性。当然，社会性和阶级性这两个概念的外延是不相等同的。社会性这个概念的外延比阶级性这个概念的外延还要广泛，除了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各历史传统和职业特性等等，也都属于社会性的范畴。而这些方面吉林在阶级社会中也并非不存在，所以不能说一切道德都是从阶级性引申出来的，都是专属于某个阶级的道德。但是既然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吉林从时代性、民族性、历史传统和职业特性等等引申出来的道德，也不能摆脱不同阶级的阶级特性的影响，从而打上阶级的烙印。关于这一点，我在1963年到1964年为了同那种否定道德的阶级性，甚至说无产阶级若不继承移用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就没有自己的道德的论点，进行论证，有时把说话说得绝对了。尽管我的全部论点是把问题限制在敌对阶级之间，并且也指出了思想资料之间的继承关系，但我曾经说过，在阶级社会中，道德的社会性就是道德的阶级性，这句话是说的不准确、不科学的，因为就是两个字便把社会性和阶级性这两个概念的外延等同起来了。许多好心的同志就这一点提出了批评意见，我是衷心感谢的。有的同志因为我的这个不准确、不科学的说法而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也诚恳地表示歉意。但是对于那些企图抓住这句话的弱点和错误，用于反证道德没有阶级性，特别是反证两个敌对阶级的阶级道德，然后这个不是指道德学说，也不是指字面意义上的道德训条，可以勇于一楼的观点，我仍然是不敢苟同的，并且觉得应该引起注意。然而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在阶级性问题上又是存在着区别的。首先，这在社会尚未远在社会尚未划分为不同利害的阶级以前，道德就已经存在了。那个时候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是同民族和部落的风俗习惯等等混融在一起，交合为人们一种约束自己行为的准则，当然还谈不上具有阶级性。可是法律从一开始就具有阶级性，正如列宁所说，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原始社会不存在阶级的划分，当然也就不存在统治阶级，不存在制定法律的需要，也就不存在法律规范。只有到了原始工程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剥削和被剥削的物质基础，社会逐渐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原始公社制度最终解体而为奴隶制度所代替。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制度和统治秩序，才有了制定法律的需要。法律是从统治和被统治的阶级划分分不开的。其次，在每个阶级社会里，尽管会有几个阶级同时存在，但是任何国家只有可能有一个阶级即统治阶级的法律，而不允许被统治阶级制定自己的法律。 道的是不同啊，道的就不同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各有自己的道德，社会上存在多少阶级就会存在多少阶级的道德。尽管统治阶级道德总是占据统治和支配地位，但是统治阶级通道德没有也不可能吞没或者取消掉被统治阶级道德的客观存在。与此相反，只有统治阶级才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因而有权制定或执行法律、修订或者变更法律，而被统治阶级没有这些权利，也就不存在体现其意志的国家法律。当然，被统治阶级也可以出现一些成文的和不成文的守则、公约、规章，但是他们不能压缩统治阶级，也不能压缩那些不信奉这些守则、公约、规章的任何人，并不具有国家法律的效力。当其与统治阶级的统治利益与直接抵触的时候，就随时会被统治阶级用国家法律来加以取缔。在此，作为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规范，这同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相一致，而在整体和实质上同被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相对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制度和统治秩序，往往也在不妨碍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面，规定了一些国家用于安抚和吸引被统治阶级中某些阶层集团的条文，但这是为了统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利益，不能由此得出它是什么全民法律的结论。被统治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条文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和斗争事业所辩护，但他们利用这些条文只不过是同统治阶级进行合法斗争的一种手段，同样不能由此得出法律体现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共同意志的结论。因此，法律则支持统治阶级的道德，不支持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并且还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利益的需要出发，可以允许被统治阶级的某些道德规范的流行，也可以随时把被统治阶级认为合乎道德的行为宣布为非法，而把他们认为不道德的行为规定为合法。阶级社会中的法律当然是对全体国民都具有约束力的，但只不过是以全民的形式包裹着统治阶级的阶级实质。最后，由于法律是把统治阶级意志化为国家意志，并且由国家治理政权机构颁布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总是同国家和国家政权机构不可分离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机构不存在或者改变了性质，法律也就不存在或者改变了性质。所以在原始公社时期不存在法律，而从奴隶制、封建制，直到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机构的性质和形式的转换，法律的性质、内容和形式也就在变化。 而当将来共产主义理想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获得实现以后，随着本来意义上的就是作为一个阶级压迫一个阶级工具的那个意义上的国家消亡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也还可能保留国家这个概念，但是已失去了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个意义了。这种与国家权力须臾不可分离的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一个阶级的道德，当这个阶级还处于被统治阶级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当这个阶级由被统治地位变为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或者由统治国家权力的地位被推翻了下来，其体系和属性仍然是一以贯之的，也就是说这仍然是原来的体系、原来的属性、原来的阶级属性，哪个阶级道德还是哪个阶级的道德。即使将来国家消亡了，道德规范还将充分发展和发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就其整体而言仍将是那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个时候可能还需要守着公约之类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如果从广义上还可以被称为法的一类的话，那也讲这是根据特定需要建立的，是在自家建立在自家遵守基础上的成文化的道德规范罢了。第二是关于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功能问题。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都是对人们行为约束力量和鼓励力量，并且通过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鼓励而具有指引人们应该怎样行为的功能。他们也都是通过这种功能来实现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作用，都是通过这种功能对社会的发展去推动的或者主持的作用。然而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功能又各有其特殊的绝对规定性，其中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所依靠的力量不同。法律规范必须由国家政权机构制定，一零说过意志如果是国家的就应该表现为政权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反之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择的机关都等于零。这就是说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执行都必须以国家权力为前提，尽管统治着这个国家的这是某一个和某几个阶级，但是他们可以利用国家权力通过立法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以法律形式来强制国家的全体国民奉行和遵守。即令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因为法律如果丧失了国家的强制力就不成其为国家意志，不成其为法律规范，从而也就丧失了作为法律规范的特定性能了。社会主义国家同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在法律规范方面的根本区别不是有没有国家强制，而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体现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 所有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意志，因而使乎绝大多数人的意义一致的。其对立面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和势力，以及人民内部少数违法和犯罪分子，这对他们实行不同性质的国家强制。而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法律，则体现少数剥削者及其剥削制度拥护者的利益，这对在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人民实行国家强制。所谓国家强制，并非如同有些人说的那样，可以否定执法、执法和守法的教育。相反，这种教育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使法律得以实行国家强制的保证，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是把统治阶级的意志强加于广大人民的一种国家政权机构制定的道德规范，不是也不该是依靠国家政权机构制定的。尽管统治阶级经常把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作为实施其政治统治的两个相互为用的手段，但道德毕竟是从人们自己的社会存在当中，从社会历史形成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影响当中，特别是从当代经济、政治及文化的社会实践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义务感和责任感，是人们的世界观在道德领域的一种反应。它是通过对人们在思想精神方面的鼓舞和约束来支配人们的行为，而且是以是否形成了人们自己内心的信念，作为是否完成了道德规范对于人们行为起到鼓励和约束作用的标志。正是因为这样，它才能区别于法律手段，而具有比法律手段更为深远、更为强大的效力。如果道德规范也依靠国家政权机构来去制定，那就把道德规范也降低到法律规范的地步，取消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相互为用的信任了。因此，统治阶级对于道德规范所施加的影响，主要不是像对待法律规范那样具有国家政权机构制定，而是通过他们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利用教育手段和舆论力量去达到目的。而社会舆论就是道德领域的一种外在的强制，人们内心信念形成以后，驱使人们自愿做什么不愿做什么，就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观念的强制。而且人们的内心信念是通过舆论、教育、社会环境等外在强制对人们内心发生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只不过这些强制都不同于国家权力的强制罢了。这一切也并非说国家权力对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实践无能为力。实际上，国家权力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个阶级便会运用它来支持与其统治利益相一致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实践，压制与其统治利益相抵触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实践。只不过国家权力对道德规范不能像对于法律规范那样，只需经过立法程序颁布了条文，就可以强制全国全体国民去遵守奉行罢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功能的不同，还在于他们对于人们行为的评判要求和强制方式的不同。法律规范是要求对人们的行为是否违法、是否构成犯罪， 以及违法和犯罪的程度做出相应的评判。道德规范的评判要求就广泛的多，因而也就高得多。不仅突击国家法律的行为都在道德规范评判之列，而且在国家法律不加干涉的许多行为当中，道德规范也要评判其是非谁真勇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法学家格林格所说的法律是人的最低限度的伦理，也就是道德了，是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人生的价值绝不是任何法律所能规定得了的，但都可以在道德规范的评判之中，所以也可以说道德是更高的法律。道德的强制方式仅限于动员和通过社会舆论对人们的行为或者沟通赞扬表彰或者批评谴责嘲笑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压力，而且一般的说应当是正面的积极的鼓励为主。超过了上述方式的强制就不属于道德强制的范围了。法律的强制还要严格比照法律规定的条款，充分运用国家权力，或者对违法和犯罪分子使其情节和悔改表现给予从轻和从重的制裁，或者对法律规定应予奖励的行为依法给予实际的奖励。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例如社会公德、学校和工厂、商店、医院等各行各业的守则和规章，其强制方式也往往介乎这两种方式之间。除了人以教育和启发自教为主以外，也辅以行政的、经济的及其他的制裁和鼓励手段。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和他们所掌握的国家法律在功能上的区别，并不因而妨碍了两者间的紧密联系，恰恰相反，凡说法律规范应予制裁和奖励，其道德规范也就应该给予谴责和赞扬，绝不允许对违法和犯罪行为反而给予赞扬，也绝不允许对法律给予奖励的行为反而给予谴责。总之，法律规范应该是道德规范的后盾，而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的根基。第三是关于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作用范围问题。既然任何统治阶级都把道德和法律作为他们进行政治统治的两个相互为用的工具，便同时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两者的作用范围问题，一个是这两者间的相互作用问题。总的说来，一个国家的法律和这个国家统治阶级的道德对人们的行为的干预，也就是作用，都是因这些行为直接间接的关涉到这个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但是有两个因素决定了法律所干预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两个因素呢，就是一个因素，尽管只达到法律的制定和 和德行的法律观点和法学理论，也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及思想上层建筑的范畴。然而法律本身却直接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而且国家意志和全民必须遵守遵循的制度出现的。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所以需要用法律来干预人们的行为，首先和主要的是为了
维护
他们
对
整个国家的
统治，
政治统治。法律规范是利于把自己的阶级的
意志
化为国家意志，强制全体人民。法律规范
是
利于把自己
阶级
的意志
化为
国家意志，
去
强制
全
体国民。
这是五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呢，这是一国国家只允许由国家统一制定和颁布各种法律，但是
国家
不能统一制定和颁布各种
道德
规范，因为道德不属于思想范畴，
而
思想范畴是思想问题，不能够靠国家权力的强制来制定的。由于
这
两个因素，
就
使得道德和法律的作用范围有了显著
的
差别。其一，统治阶级要实施其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统治，就不能不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
要求
背弃统治
的
国家社会
秩序
安定。从而一方面，他们只能把纳